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18届三中全会开出的改革药方是否对症下药，奥巴马健保出师不利是否凸显大政府的弊端，美国使用无人飞机攻击恐怖分子是否在人权上使用双重标准。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梅慧琳女士，她的英文名字是 Oriana Mastro， 普林斯顿大学独立学者陈小农先生。陈小农先生是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四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
谢谢，
谢谢啊。
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明天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今年中国政坛的头等大事，也被认为是观察习近平未来执政方向的重要机会。中国官媒纷纷为这次会议造势，称会议推出的措施可能是过去20年最深刻的一轮改革。与此同时，外界注意到这次会议弱化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将重点放在经济领域。那么这次会议的主要看点何在？提出的改革药方是否对症下药？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么首先请建立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外界呢普遍注意到这次会议呢是把重点放在经济而不是政治，很多人认为跟胡温时代的这个政治改革的这个口号相比呢还有所倒退，那么你的分析是什么？
我相信呢这次这个会议啊受到这个各方的关注，原因很重要，大家把它看作是洗礼未来至少是第一任期的第一期的这个路线的一个钦定的一个机会，而且很多人把它解读成可能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次三中全会。但这次会议是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政经体制已经走到了一个尽头，大家说非得有点突破不可以，没有突破可能这个江山就砸在习近平的手里了，所以大家都在关注到底下一步怎么走，而且尤其是这一年来吧，大家对习近平摸不透到底要干什么。那我相信在他的正式的文件里政治改革这个词还会出现，但是这个政治改革的解读和一般人的解读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很明显就是从这个习近平一年来虽然他非常这个模糊的一些政治诉求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想引进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那么他有很强的一个使命感，就是保卫这个红色政权。那在这种前提之下的话，他所谓的政治改革可能就是一些修修补补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研究机构啊了解到，就是说他可能要做一些司法方面的一些改革，这个改革包括法院从地方政府独立出来啊，由中央直接领导，建立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从上到下的一个反腐这个系统，同时呢也要强化人大的作用等等，这些这个政治改革呢让人感觉到有可能会有进步意义，但要看未来的政治形势如何。但是现在一个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中心本质的问题不解决，为了解决比如说腐败的问题或者是知识阶级的问题，我要建很多机构，这本身就是跌长架屋，这个机构本身又成为这个权力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又开始滋生它的腐败问题，说这个怎么解决，这个是大家要拭目以待的。
我想
好，虽然是如此，其实我很同意你的那个观点。我觉得习近平觉得1949年是中国所需要的政治改革，
对
啊，现在都是经济改革。可是任何有效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改革，因为不管是那个金融体系要改，或者是什么户口制、土地法，这些都会直接的影响到很多那个既得利益和这些集团。所以关键问题是在经济改革当中，他敢得罪谁？这些都是直接的影响到政治改革。
对，我想听听梅慧琳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外国的媒体对于中国这个三中全会有相当多的报道，那么昨天我还在华尔街日报看到一篇分析，那么采访了非常多的经济界人士，但他们这一次对于这个三中全会的报道有一个跟以前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对于中国是不是在改革，是不是在进行真正的改革都有疑问，好像不是说肯定是在推动改革，而是说到底中国是不是要往改革这条路上走下去。你觉得为什么有这个？
我觉得在美国改革的意思和在中国改革的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像在美国人我们想看一个非常革命的改革，比如说在政治上他们会解决那个腐败的问题，对，他们肯定不会解决。中国他们进行什么改革，他们想就是慢慢做进步。所以我觉得现在习近平他非常想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现在我也觉得那个政治和经济方面 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比如说呢，已经说过了那个户口改革或者土地改革，我觉得现在那个中国的农民他们非常寄予这些改革的希望。哎，美国人，我们现在看，如果他们可以来购买他们的房子，购买什么土地，然后他们可以进入城市买房子呢，这个对政治，对就是中国的社会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我觉得我非常好奇，我想知道这个在将来很可能会就是解决很多那个政治方面的问题。嗯，
刚才戴博已经提到，其实这个政治的改革、经济的改革，实际上在中国完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嗯，那么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也是提到，就是他们对于比如说腐败问题或者贫富差距有很大的这个不满。那么待会儿我会移到经济问题，但是在我们讨论经济问题之前，我想让大家听一听一位北京市民在关于这个三中全会说到他的希望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这位北京市民的说法。
见点实效，这个房价降下来，物价降下来，实在是受不了了。现在是平民的平民呢，太穷了，这个物价已经上天了。我们是地下的人，地上活的，要吃的，要喝的，没钱了。
好，再听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我们从经济层面来看一看，从现在公布的信息来看，你觉得这次会议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不是抓住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中国现在政府和外界都以一般的有一个共同看法，就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过多的依赖于房地产和依赖于政府的工程项目，同时由于货币投放过多造成了物价上涨，就像刚才这位市民谈到的一样。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层面的问题，它的背后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不公，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的严重的社会不公。那么这个社会不公的背后又是一种政治制度的保护，就是说中国的现在的政治制度保护政府官员对经济活动的全面的参与和干预，而且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官员自己现在就是资本家。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出动政治制度，实际上中国社会不公是不能解决的，社会不公不能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从目前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提出来的议案里头，既没有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源的分析，也没有谈到社会不公这个问题的根源，更谈不到对政治制度做变革，所以它基本上是在个表层问题上兜圈子。嗯，
好，建立你的看法。
我非常同意小农的分析，因为实际上中国的任何问题，别说是一个大的经济政策，哪怕就是一个小的一个恶性事件，你要是追踪它的原因的话，大概不出三步，你就会找到是政府的原因。所谓政府的原因呢，它是政治制度的原因。如果习李从根本上不想解决这个根本的政治问题的话，那所有的改革可能会一定程度上、一定的时期起到一定的效果，尤其在经济领域里，到最后他又会转到以前的原点，就到底怎么办，又遇到了一个这个原点上的问题。比如说舍弃政治制度我不谈，政治制度问题不谈，在经济上我相信他会采取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对于国企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讲国企已经成为这个政府腐败的一个温床，必须解决问题。所谓这个国企呢，大概就要开放这个私有这个投资啊进去，私有资金的进去。另外呢，就是金融方面的这个市场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这个等等作用。还有呢，就是这个政府所谓政府职能的改革，比如说下放审批权，
对对对，
啊，还有这个政府少点干预这个经济事务，啊。等等，这些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胡温更加开放的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的时期内会带来一定的经济上的宽松，但是由于政治问题的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所有刚才小农先生所讲的问题可能都会最后慢慢又要出现。
是，这个就是一个争左紧右的这个很基本的一个矛盾。我觉得西里他们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同意你的那个分析，现在那个中国面临的很多那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或多或少是跟那个政治体制有关系的。可是也不要说的太极端。如果中国就是明天采取你所想要的那些政治改革的话， 很多中国的问题还是非常难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就是进退两难的一些问题，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归功于这个政治体制，虽然这是个大问题。
没错，我就插一句话，我同意，就是应该是讲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政治改革它提供了一个大家来讨论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困难问题的
可能性。
对，
但是能不能解决，
不是
个人
能够解决。对，
那它是
必
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好，陈晓农先生。
我部分同意戴博的看法，就是说，政治改革确实能够阻止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恶化，但是政治改革不见得是一个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药方。也就是说，经济问题有些产生了以后，可能是长期都无法解决的。比方像我们很关注的空气污染问题，还有土地水污染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政治改革单纯就能解决的，甚至可能现在已经造成之后100年都未必能解决得了。现在的中国的问题是能不能够让这些问题不要再继续恶化，而这个不再恶化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政治改革。
这个我们大家是同意。
我就想说，我觉得那个政府肯定会强调那个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也觉得那个社会不公不利于中国，我们应该看那个经济方面。比如说呢，那个中国的农民他们的出息率是那个国家最高的，现在他们的政府他们想就是广泛扩大那个消费者的阶段，如果他们给那个农民更大的更多的那个经济方面的机会，这个也会刺激经济，所以在将来很可能他们会开始就是开始想到那个政治方面的改革，如果他们已经有那个经济土地的改革，那个户口的改革，但是我觉得那个政府会在那个经济方面开始。
对，这次应该三中全会以后他有一条，我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看到的资料，就是土地的流转，所谓集体土地，中国土地非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所以集体土地就是农民的土地，农民土地集体所有，要增加市场的流转，要保证这个集体这个农民的利益，但是怎么保证现在不知道，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一旦这个集体土地就是农民土地可以在市场更多的流转的话，如果权力的不受限制，那权力首先要进入市场，
对，
这会造成更多的强迫拆迁、土地剥夺，这个已经成为过去20年来最主要的老百姓抗议的一个政策。现在大概在中国访民60%以上都是因为和土地和拆迁有关系。这个怎么限制这个权利，都是很大的问题。
问在今天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刚才您提到一个，你觉得不是对症下药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改革分离。那么光是从经济层面来看，我想问，就是说您觉得这次三中全会能够推出的最具有突破性的经济改革可能是什么？那么是不是对于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有一些大的帮助？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这次政府提的关键性的口号叫做调整或者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话呢非常非常含糊。那么落实在经济政策层面呢，实际上主要是3点。一点是设法引进更多的外资，第二点是增加社会保障的这个供应，第三点呢是增加农村土地这个城镇化，这个对城市的土地供应。如果仔细看第三点，实际上就是刚才建立提到的进一步扩大房地产投资。那么这实际上是使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扩大化，而且引起更多的社会矛盾。第一点，所谓更多的引进外资，我觉得中国政府一直有一个不愿意面对的现实，那就是今天中国引进外资的70%-80%不是真外资，而是中国贪官到海外洗钱以后转回中国的钱。中国所谓的进一步引进外资，其实现在的问题的要害在于，它要引进的其实大部分不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而是这些贪官的钱。那么也就是说，只有稳定贪官的人心，让他们觉得中国的未来有利于贪官的这个生存，那么这些外资才可能引进来。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更多的贪官把钱投到房地产上，还是刺激房地产泡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几项政策合在一块儿，我们觉得对中国现在的经济泡沫只会造得更大，所以它产生的麻烦可能更多。
好，我再听听戴博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 很多《金融时报》或者《华尔街时报》《纽约时报》等等，对于三中全会的期待主要是集中在经济领域。那么，从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国商家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这次中国三中全会最大的期望是什么？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他们其实就是觉得那个外国那个公司在中国投资这几年，最近有一些民意调查说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他们觉得中国正在封闭起来，中国的那个经济是为了中国人赚钱，只是越来越排外的。同时的话，他们都说他们的利润率比较高，他们很满意，所以那个外商也有点自相矛盾。可是他们觉得最起码在那个金融方面包括那个保险啊、那个银行等等，他们要有一个更公平的一个可以投资
的一
个环境，更开放一下。他们是要参加所有的金融方面的一些工作，而且他们觉得在所有的申请投资的这些程序当中，他们面临的障碍太多了。所以如果就是可以给他们一个铺垫，就是更公平的，说明中国是真正的不只是欢迎他们投资，也欢迎他们的利润。他们现在等的是这些。
我也觉得，如果中国进行金融改革，或者他们打破那个国企垄断，这个会对中美关系有非常好的影响。因为现在我觉得美国人很可能他们觉得那个在经济方面那个竞争是不太公平的，所以如果中国进行这些改革，这个会就是缓解一下那个冲突。因为如果你看那个民意，现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他们会就是说他们觉得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对美国的威胁，因为他们觉得没有那个公平的商议，没有公平的机会。
好，我最后想请杨坚丽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个著名经济学家叫吴敬琏，那么他最近有个提法在中国的网上流传很普遍，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最大的障碍在于贪官污吏。那么怎么束缚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削弱国家对于经济的支配权。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是根本问题，因为这个过去这个十年甚至是20年来，大家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叫国进民退。所谓国进民退，就是国家所这个拥有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个越做越大，国家权力对于这个经济事务的干预越来越重，是这么样。那这个是实际上是经济的根本问题。因为我们相信只有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有更公平的市场，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而且对世界的经济都会有很好的这个帮助。我看了一个这个英文的报道，他说如果三中全会真的把中国的经济更加开放的话，它不仅仅是对中国是个好消息，对世界也是个好消息。因为最终一个公平的竞争对谁都是一个好的一个消息。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像吴敬琏先生所讲的，所谓中国的国企实际上是官企，就是红色资本家，是它和官员是一样的。中国的国企实际上是有行政级别的，据说这次要把行政级别给去掉，它是官家
官商一体
的，就是政府系统的一部分。如果这个政治制度不改革，可能就会这个问题不能根本的解决。但是对于国企的改革，我仍然抱有一定的期待。因为什么呢？只要这个私有资金能够开放进入，那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市场化的效应，
竞争机制。
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是有一定的期待。但是同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的，如果政治问题不解决，可能很多老的问题还会重新出现。
可是吴敬琏也说，如果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要继续市场化，那需要那个更独立的司法部门，
对，
还需要那个自由的媒体等等。所以他开出这个药方，其实是让共产党和那个毒药似的自杀似的。因为他如果你把他的这个逻辑线，
对，
就是说明要公民社会，
对，
要民主化、透明化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现实。
但是是一个程序，就是那个政府干涉市场里面是有一个防卫，从就是政府不听的干涉到政府不会干涉。现在我固然的说，中国在那个阶段，他们太干涉那个市场，自由市场。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就是进步，现在不需要一个完全自由的媒体，不需要完全的一个政治的改革，他们可以慢慢做。
好，我想倾听陈晓龙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说了，这个贪官污吏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引起民间反弹一个很大的话题。那么这一次在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文件383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一个方案，就是为官员设立所谓的廉洁年金，就是说如果你几十年当官你都没有贪腐，那么以后你可以在退休以后得到很好的年金。你觉得这个方案你觉得
有没有可行性，或者是说能不能真正的遏制中国的贪腐问题，这个议题是很引起争议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是来自于中国清朝雍正皇帝，我很怀疑，因为养廉营这个词儿就是来自于雍正皇帝的发明。他的假设是给官员多一点这个廉洁的奖励，那么官员就不贪污了。那么在清朝就证明这一点是胡扯。那么今天在中国是不是就是多发点这个廉政养廉的这个年金，官员就会少贪污？我们且不谈这个官员现在贪污的数额和那个年金的数额对比的话，哪一个更合算？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和刚才谈的这个养廉的年金对立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不廉洁贪污了怎么办？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这个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都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中国贪污腐败的官员被查处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几，而被查处的人当中真正受到刑事制裁的比例就更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百个官员当中可能只有这个5-6个是受到处罚的，还有一大半或者绝大多数都已经漏网了。那对他们来讲，这养廉营不是变成一个额外的好处吗？就是说一方面可以得到贪污所得，另外一方面既然没逮着我，我也拿到养廉年金，这不是一举两得？那这政府到底是在奖励腐败啊，还是在奖励廉洁？我觉得这个提法本身其实蛮荒谬的。
好，建立好像有什么说法？30秒钟时间，我们很快要结束。
没有，我很同意这种小农的说法。实际上，中国的腐败问题必须从制度上去解决。这所谓制度上，它包含一些这个给这个公民更多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司法的独立，它有这个老百姓监督你的自由，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其他呢，我相信这次三中全会有很多的机制的设置是为了反腐败，但是这个又滋生了一个新的机制。
对，
这个机制呢又受谁的监督呢？难道中央的监督就会可靠吗？所以这个问题永远是在这儿打转，就解决不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对一些新的一些措施仍然有些期待，因为它可能不是完全的改革，但是民间可以利用它。
好，最后想请玫瑰您分析一下，有没有任何美国的期待，就是说三中全会的任何决策、决议、政策方向等等，对于美中关系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我读过的报告没有什么具体的，除了说那个金融的改革或者开放市场。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很可能就是一些美国的公司，他们还觉得那个中国的经济有很多很多利润的机会。但是现在很可能他们还没就是达到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取到的。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我们想看会有进步。现在情况啊，是我们不可接受的。我们的总统啊，那个奥巴马，他现在面对很多问题。不过好像他不就是向中国施压，这个我觉得他支持率会就是跌至更多。
好，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讲奥巴马。好，有关这个三中全会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奥巴马健保问题重重，根源何在？请你不要离开。